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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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要和各位思想的主题是拨云见月。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，若是云没有拨开，是永远看不见月亮的。很多事情的真相是需要时间，是需要机会，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。就像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非常喜欢一节经句，就是主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很喜欢这节经句，因为主要叫万事都为我们效力，使我们得益处。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前面那一句，是爱主的人，只有爱主的人，神才会让万事为我们效力。一个不爱主甚至是卖主求荣的人，神怎么会祝福他手上的工作呢？因为他的心，他的灵都不在主那里。尤其是神让我们经历一个灰暗的夜空，让我们经历一个乌云遮蔽的环境，这个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前途，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好像都听不见。我们把环境交给主了，把信心交给主了，把眼泪也交给主了，我们祷告也长长的叹息了，也大声的呼求了，可是我们的神好像没听见。我们这个时候真的能够忍耐到底吗？我们这个时候真的能够相信我们的主吗？就像使徒保罗，他是经历了许多的艰辛，多少的困境，多少的失望。他信主之后，那些个耶路撒冷的信徒，那些基督徒们不相信他。哦，他好不容易带着主的命令回到了耶路撒冷，结果我们的主是让这位带着锁链的使徒，他到了耶路撒冷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因为他有一个心愿，想要救更多他自己的同胞。结果这一位使徒，这一位神所差派来的使徒，讲了最后一篇道，他心里是多么的难过啊！因为他们不但不接受，还要把他给置于死地。保罗几乎要被人给扯碎了，还是那些不信主的罗马的军兵啊，保护了他。但保罗说他经历这么多的苦难，是至战至亲的苦楚啊。保罗带着锁链，失望地离开了耶路撒冷。那么耶路撒冷后来的命运，就是他们自己所选的。他选的是什么命运呢？就是最后他们弃绝基督，也弃绝神差他的使徒所带来的信息，他们完全的否认，极力的反对，最后他们迎来的是罗马的大将，当时的太子提多带着大军把他们杀了100多万人，俘虏了许多的百姓，把他们当作奴隶一样的卖出去。那个时候真是贱卖啊，就是你买两个送你一个，原来是养尊处优，被神保护的，像神眼中同人的以色列民，现在像畜生一样的被卖到奴隶市场上，而且是贱卖，因为没有人要他们。所以您看，保罗告诉我们至战至亲的苦楚，为的是要成就那个永远的荣耀，因为他的眼睛不是看现在所看见的苦楚。保罗最后是殉道死的，他并不以这个为耻，他告诉接班的提摩太说，不要因为我被捉到监牢里，你因而胆怯，或者因而以为这是羞耻的事。保罗说，不是，我们信靠主的人虽然受苦，信心却得以成长。我们今天或许没有办法看见神，可是我们的灵里应当坚信，坚决地相信神能够使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。所以在灰暗的夜空里，我们不是 要仰望天上的星星，我们乃是要仰望我们心中的太阳，那就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是亘古长存的，所以每当我们看见环境的艰难，那就是告诉我们神在这里。我们的主绝对会在我们有艰难的时候他陪伴着我们，所以让我们全心的仰望神，仰望那一位我们今天看不见的神，却是在永远的里面要陪伴着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救主。信靠主耶稣的人，我们面对生活的艰难有主帮助，千万不要害怕，更不要灰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攻读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16到18节这短短的经文，接着我们就来思想这至战至轻的苦楚。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16到18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圣经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艰难是人生的雕刻刀，要刻出你生命中最美的生存意义。
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在这整章的圣经里，我们会发现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有时候也可以说常常是在软弱当中刚强，在痛苦当中喜乐，在疑惑的前面，我们所表现出的是信心的胜利。这一种的说法对于非基督徒听来，他们认为这事太矛盾了。但是很奇妙的就是，当我们基督徒往往在主里面最刚强的时候，是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的时候。当别人看见我们极其勇敢的表现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我们自己深深的知道自己的里面是有畏惧的。又当我们在最喜乐的时刻，其实也就是我们有愁困的感觉，只是我们来到神的前面，神就将他那何等浩大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有这样的表现。是神在这样的环境里将我们提升到高处。所以从保罗的哥林多后书，我们看见他所处的环境，还有他生命的表现。当外面的压力越大，他里面的生命却是将他提升到了主的前面，他就可以站在有狮子的洞，有豹子的山，从上往下观看。这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。像这样从上往下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仇敌都踩在脚下了。虽然环境看起来还是四面有压迫，但是保罗说却不会被压扁。有时看起来无路可走，自己心里也觉得好像是无路可走了，但是神却让我们经历这条路不只是有路可走， 而且是无止境的越走越光明。在这一条光明的大道上，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，就算有时候我们好像是被打倒了，但是却不至于沉沦。这种光景是得胜的生命，是背着十字架得胜的人生，是最有希望的。不只是自己有希望，也叫别人因着十字架的效果，让他们也经历蛮有希望的人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基督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彰显了他的荣耀。哥林多后书是书信当中经历痛苦最多的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仆人，他所拣选的器皿如何经过那些可怕的像烈火一般的试炼还有苦难。使徒保罗苦难的经历贯穿了整个的这一卷书，有些是身体上的，有些是心情情绪上的，有一些是达到灵的深处。这些个苦难有一些是暂时的，但也有许多是长期的。那为什么是长期的呢？因为使徒保罗说他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他的身上。严格说来，这是所有愿意为主而活的基督徒，尤其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们，这是大家侍奉神生命的根基。若是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照常的显大，那么患难和痛苦是必须的。我相信所有爱主的弟兄姐妹，愿意为主活的人，都希望能够活出复活的生命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活出复活的生命呢？就是死的生命已经被捆绑了，那个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已经没有权力了。没有权力，没有捆绑的力量，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比死更有能力的东西，这就是瓦器里面所拥有的那个宝贝。我们要感谢主，因为借着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，我们外面的人，就是属肉体的，会逐渐的毁坏。但是保罗说我们不丧胆，在第四章的第一节，保罗就说了，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丧胆。到了第十六节，使徒依然说这一句话，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，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，或是我们身体的健康，我们的形象如何，保罗说我们不丧胆，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美好的盼望。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，哥林多的教会对于保罗的批评里有一项是说到他的外貌，就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第十节说，他所写的信是又沉重啊又厉害，及至见面的时候却发现此人是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但保罗的回答是，我的言语虽然粗俗，我的知识却不粗俗，这是我和我的同工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。我们都知道保罗一再的声明，他传福音绝对不用智慧的言语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。他说，我说的话传的道，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。这节经文也可以翻译为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。因此保罗说，我们既然蒙了怜悯，我们就不要惧怕。虽然我们的身体因着侍奉基督的缘故，许多神的仆人他们十分的劳累，根本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，为着侍奉，为着教会，为着弟兄姐妹的需要，他们牺牲自己的休息。有一次我的老师陈中道牧师要和寇世远牧师还有我的父亲，他们三个人打算要见面，因为难得同时在同一个城市。但是我发现他们三个人都有相当严重的心脏病，我就问陈牧师说，为什么许多的牧师们，他们不是心脏不好就是肝脏不好，都是给累的吗？还是被弟兄姐妹给气出来的呢？我记得寇世远牧师说， 我们的心如何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感谢主，忠心的仆人们，他们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的衰弱，但是这些患难，这些病痛，却是他们的锻炼，使他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，因此就更像基督的荣美，像神，也是更真诚更坚贞。所以这一份的苦楚，保罗就说，在这个时间的里面，这是短暂的苦楚，若是能够换来永世里一份长存的荣耀，它这是值得的。严格来说，我们要顾念的不是今天的苦楚，因为这不正是在为我们除去那个永世里的荣耀吗？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顾念的不是所见的苦楚，越看这些痛苦就会越丧胆，我们所顾念的是今世看不见的荣耀，那我们就能够大胆的欢唱诗歌古老的十字架。歌词有一句说到，我坚持古老的十字架，等有一天我将它换冠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是否愿意走上这条路呢？我们有没有曾经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愿意背负十字架来跟随主呢？我们是不是真的曾经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呢？我们又是否对神完全的贞洁呢？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，主要求我们将一切献给神，因为只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，他不会在乎自己的得失，他所要留意的是神的旨意。因此保罗称这个痛苦是至战至轻的，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所以保罗不丧胆，不懊悔，不会因为所受的苦难发怨言，他有属灵的眼光，他看见这个荣耀是极重的，是持久的，是不会轻浮的飘起来的，也是不会消失的。这种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只有神有啊，不够重的，不能够持久的荣耀，都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所说的虚浮的荣耀。虚浮的荣耀人还不一定能够得到，只不过心里贪图而已。这些地上的福乐是属于今生的，它是转眼成空，成为泡影，唯有主自己虽然是肉眼看不见，却有永远的价值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既然已经被神分别为圣，不再以属世的成就为我们的荣耀，那么我们就要追求那个永远长存的。圣经学者迈尔博士说，他那个看见的今世的那些我们看得见的只是一些个象征，因为看的价值不在那里，物质的存在，他说在属灵方面它也代表一些个意义，因为一切的事物它有双重的含义。因此这位圣经学者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来寻求神的心意，在环境当中，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面，不要只停留在外面，要看到内在的与永在的。在肉身的痛苦之下，他说绝对有神的恩典，在试炼的苦难的环境当中有天上的经历，当我们在经历甜蜜的家庭关系之下，友情的温馨里，这些爱的关系都不会越来越旧甚至消逝。是的，感谢主，在圣经的字句里面所定下的经义是不会消逝的，就是在今世的文化世界之下也有神永远的作为，像礼仪，像彼此相爱，种种美善的事物也都是来自于神的心意。因此我们要打定主意，坚定我们的态度，那就是今世因着基督的缘故所受的苦楚，比起那个永远的荣耀，那仅仅是轻省的，也是片刻的。同时在我们所有的经历里，我们的品德是我们神所重视的。在哥罗西书3章14节说，爱心是联络全德的， 所以品德一定有更深的永远的荣耀。愿我们跟随基督的人，在各样的环境里能够操练我们对人的爱心，对神的盼望。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张汉林弟兄所演唱的，取名为《仰望你的容面》。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欣赏我为您所制作的小短剧，这个短剧就是埋怨现在而幻想未来的人，他所失去的是什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
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。话说有位住在海边的渔夫，有一天工作完毕之后，半闭着眼睛在海边走，突然觉得脚下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。
咦，踩到什么了？原来是个小皮囊。这里面都装着什么呀？让我瞧瞧。哎呦，真泄气，原来都是一些小石子。
于是啊，他就漫不经心地把这些石头子儿开始一颗一颗地往水里丢，还自言自语地说：
假如啊，我富有了，我一定要买一间大房子。
接着 又丢了一颗石头子儿，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，
要是我发了财，我一定不再自己煮饭了，我要请个大厨子煮给我吃，还要有许多的仆人来服侍我。
就这样，他一边幻想一边丢出石头，直到最后一颗石头在他手里的时候，他才发现那石头在他手里发光闪耀。啊、哦，原来那是价值连城的宝石哎！哦，天哪！他在梦想财富的时候，却把真正的财富丢到水里去了。听众朋友，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，都握有上帝给我们的时间、恩赐和机会。我们是不是珍惜手上所有的呢？或者，我们只是一个埋怨现在、幻想未来的人呢？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主日聚会的目的，一是让基督徒有机会休息，二是让基督徒亲近神，三则是透过团契聚会增进基督徒之间的感情。部分教会会借由增加聚会种类、次数来协助弟兄姐妹操练敬虔，但若是没有节制的增多聚会，对基督徒来说可能就不再是力量、盼望，而是重担与捆锁了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教会重视聚会的精髓，胜过聚会的形式和次数。愿基督徒以爱主爱人的心态参加主日聚会。当聚会或事工太多而倍感压力时，懂得有所取舍，保持身心灵的平衡与健康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做完了祷告，我相信我们已经学习了什么叫做敬拜。我们聚在一起彼此联系是一件很好的事，但是不要忘记大家都还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也需要有安静的时间单独的来亲近神。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不要过分，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尤其今天网络彼此联系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了。好，节目时间到了，愿神赐福于您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